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2日星期六，圣母元后瞻历。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表示，科技创新应有爱的指引，以健全法律维护人的尊严。波兰朝圣者的大巴在匈牙利发生交通事故，教宗为罹难者祈祷。黎米尼主教安瑟尔米指出，教宗帮助建设爱的文明。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立法者的职责，对科技的依赖，以及扶持家庭的政策。教宗梁14世8月21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国际天主教立法人员网络年度会议与会者，在讲话中谈论这三个层面。本届会议主题是人类尊严与人工智能，挑战、机遇和监管。面对在场的天主教立法人员，教宗表明，每个科技成就都提出一个道德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更是我们应该做什么。在这方面，教宗重申教会社会训导的原则，是每个人不可侵犯的尊严、共同福祉、财物的普遍用途、辅助原则、团结互助，并指出这些原则乃是分辨的可靠准绳。健全的法律应当鼓励科学与科技创意，同时捍卫基本人权和自由，它应当保护使用者不受剥削，维护个人隐私，确保使用新兴科技时的透明度，并保证新科技促进民主体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有力的法律框架、独立的监管机制、有素养的用户，以及不放弃自身责任的政治体系。接着，教宗谈及科技依赖的新形式，包括贫穷国家愈加依赖富裕国家的情况。他说，我们必须在这方面提高警觉，以免创新变成意识形态或经济殖民的另一个载体。关于难以察觉的科技载制形式，教宗举例道，算法决定了谁才能被看见，数字平台塑造了公共舆论却不被问责，以及劳动者的尊严屈服于系统的优化。如此发展透露出那企图宰制而不服务的古老诱惑有了一个新面孔。说到教会所倡导的爱的文明，教宗敦促天主教立法者推动一些扶持婚姻和家庭的政策，支持家长的教育使命，让年轻人能有信心展望未来。这是因为在家庭里，我们学会信任先于算计，慷慨先于竞争，对话先于分裂，去爱先于权力。教宗最后希望人的智能受到智慧的光照， 政治权力得到良心的带领，以及科技创新能有爱的指引。唯有如此，人工智能才不会成为人的对手，却是共同福祉的仆役。一辆载有波兰朝圣团的巴士从梅久戈耶返回波兰时，在匈牙利发生交通事故，导致12人死亡，10人受重伤。教宗梁十四世得知这悲惨交通事故的消息后，深感悲痛。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朝圣者所属的普热梅希尔教区和热舒夫教区的主教们的唁电中，教宗向那些受这悲惨事故影响的人表达精神上的关怀。教宗提到，这些弟兄姊妹在信仰朝圣之旅的回程中结束了他们在尘世的旅途，教宗为他们献上特别的祈祷，将他们托付给天主的仁慈，并恳求上主赐予他们的家庭慰藉。最后，教宗祈求琴斯托霍瓦圣母的转导，将所有人托付于天主，并颁赐宗座降服，作为父亲般的关怀和基督信徒望德的记号。8月15日至16日夜间，这辆载有波兰朝圣者的大巴在匈牙利梅佐克雷斯特斯地区 M3 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据初步调查显示，这辆载有59人的巴士在行驶过程中驶离路面，侧翻在路边的沟渠中。事故原因可能是与司机疲劳驾驶有关。波兰和匈牙利主教团也表达了他们的哀悼之情，并保证为伤亡者祈祷。教宗梁十四世将于今天8月22日慕宁访问黎米尼，并参加由共荣与释放团体举办的第47届各民族友谊大会。此外，他还在主教座堂与大约650名病患、残疾人士和得到明爱会照顾的贫困者会面。最后，他将在港口广场上主持弥撒，结束当天的慕宁访问。44年前，即1982年8月29日，若望保罗二世教宗来到黎米尼出席了各民族友谊大会，并在位于港口的广场为20万信众主持了弥撒圣祭。目前，黎米尼教区正翘首期盼教宗梁十四世的到来。该教区主教安瑟尔弥向本新闻网表示，教宗的这次来访将给青年和那些好奇想看到教宗的人留下深刻影响。黎米尼是夏季旅游之都，据报纸和统计数据显示，每年这四个月里约有700-800万人来此度假。安瑟尔弥主教说，这对黎米尼教会而言是一个做见证、接待、善于对话和懂得如何相处的挑战。这些游客来自世界各地，来自整个欧洲和全意大利。教宗在黎米尼的访问将从各民族友谊大会开始。安瑟尔弥主教说，毫无疑问，大会这一周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不仅有丰富的文化和许多展览，更重要的是有众多的人、志愿者和许多青年参与。主教认为，教宗的临在首先是鼓励、给予希望，邀请众人继续寻找那推动着群星的爱。正如本次大会主题所提到的，主教接着指出，这有益于所有人， 尤其是对青年而言，我觉得这些青年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鼓励他们积极向善，让爱的文明胜过实力至上的文化。就如教宗在通谕中所说的，教宗出席各民族友谊大会后，将在李米尼主教座堂会见最脆弱群体和病患。安瑟尔米主教指出，他们和那些有需要的人，应是教宗教会生活和整个社会关怀的中心，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当天，教宗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在港口主持弥撒。1982年，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也是在此举行的礼仪。安瑟尔米主教指出，圣体圣事是这一整天中最重要的时刻，是教会生活和每位基督徒生活的一整天中最重要的时刻。我认为对教宗而言也是如此。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是圣体圣事的第一部分，基督爱的标记，面饼与酒。今天我们讲圣体圣事的第二部分，耶稣实质临在于饼酒行中。路加福音22章19节告诉我们，耶稣在来到世上，完成救赎世人的工程，回归天父时，以建立圣体圣事的方式，要世人纪念他。通常圣经所指的纪念，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而已，圣经所指的纪念更包括宣扬天主为人类完成的奇迹义事。当教会以礼仪庆典及感恩圣事来纪念救主为人类所完成的逾越工程时，我们不只是在回忆往事，更是在宣扬天主的大能。而且很奇特的是，在这宣扬中，耶稣就真实的临在于面饼和葡萄酒的标记中。因此，纪念在新约圣经中取得了一个新的含义。当教会举行感恩圣事，也就是纪念基督的逾越奥基时，这奥基就临在于圣体圣事内，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次性牺牲是万古长新的，一次又一次的临在于圣体圣事内。因此，每次在祭台上举行的感恩圣事，都是在为人类执行并实践得救的工程。由于感恩祭是纪念基督的逾越奥基，它本质上是一个祭献。这祭献的特质从基督建立圣体圣事的话语中清晰可见。路加福音22章19到20节记载耶稣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弃的，以及这杯是用我为你们流出的血而立的新约。在感恩祭中，基督交付的身体正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舍掉的身体，他所交付的血正是他在十字架上为大众倾流以赦免罪过的宝血。因此感恩圣事又称圣体圣事，是真正的祭献，它使十字架的祭献临在于庆典中，他纪念这一祭献，并将其救赎的果实赋予我们。基督，我们的天主，以代祷者的身份死在十字架祭台上，他借此牺牲，一次而永久地将自己奉献给天父，为人类完成永恒的救赎。然而，基督不愿他的司祭职因死亡而中断，于是在最后晚餐中，即他被交付的那一夜，耶稣顺应世人人性的需求，愿意留给教会他钟爱的敬佩，一个有形可见的祭献。一方面，基督愿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一次而永久的流血祭献，能不断地重新临在，直到世界的终结；另一方面，他愿这祭献的救赎功效落实于我们身上，以赦免我们每日所犯的罪过。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祭献，与教会在圣事礼仪中所举行的感恩祭是同一的祭献。基督在十字架上奉献了自己，而如今他借着司祭继续奉献自己。唯一的区别在于，昔日他以流血的方式在十字架的祭台上奉献了自己，如今在弥撒中却以不流血的方式奉献自己。感恩祭也是教会的祭献，作为基督肢体的教会，也就是全体信友参与他元首的祭献，教会协同基督完全奉献自己，他与基督结合在一起，为全人类向天父献上祭献。在感恩祭中，既然基督的祭献也是他肢体的祭献，那么信友的生活、赞颂、痛苦、祈祷和工作便都与基督的奉献完全结合，并由此获得新的价值。基督的祭献临在于祭台上，使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都能与他的奉献结合，直到他的再度来临。今天信有属神的祭献，正是通过司铎的职务与基督祭献的结合而得以圆满完成。另外，与基督祭献相结合的不仅只是现世的信友，也包括那些已在天上受享荣福的信友。教会在感恩祭中纪念圣母玛利亚及所有男女圣人，联合他们一起奉献感恩祭。教会在感恩祭中也为那些在基督内逝世 但尚未完全进化的炼灵献祭，祈愿他们早日进入基督的光明与平安。圣奥斯丁的母亲圣父莫尼加在去世前曾向他的两个儿子说，把这身体葬在任何地方，不要为他操心。我只要求你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在主的祭台前纪念我。由此，我们看见那位曾受难、受死而复活，现今坐在天父右边的天主子基督耶稣，今日以不同的方式临在于他的教会中，在他的圣言内，在教会的祈祷中，在贫穷、病苦及被囚的人身上，在他所建立的圣事内，特别是在弥撒感恩圣祭中，并临在于圣职人员身上。然而他最独特的灵在是在圣体圣事的饼酒形下。基督在圣体圣事中的灵在是独特的，这独特的灵在使圣体圣事超越了其他圣事，成为信友灵性生活的巅峰与终极目标。事实上，所有其他圣事最终都指向圣体圣事，即与基督的共荣结合。在圣体圣事内，完整的基督，也就是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与天主性，真正确实且实质地蕴藏其中。我们称这种灵在为真实的。这并不是说基督以其他方式的灵在不真实，而是因为这种灵在最为卓越，因为它是实质的且完整的灵在于圣体圣事内。基督是借着饼酒转化为他的体血而灵在于圣体圣事内。教父们确认这是教会一贯的信仰，首先是圣神的行动。在呼求圣神的祷词里，教会祈求圣父派遣他的圣神降临于饼酒之上，使之借着圣神的德能成为基督的体血，并使那参与感恩祭圣宴的人合而为一。其次是借着基督的话，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司铎祝圣饼酒，使之发生实体转变，而成为基督的体血。正如金口圣若望所言，在感恩圣祭中，使所奉献的饼酒成为基督体血的，不是人，而是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自己。特立腾大公会议综合天主教的信仰声明道，因为我们的救主基督说过，他在面饼形内所奉献的真是他自己的身体，所以教会一直确信，如今在这神圣大公会议再度予以宣布，借着饼与酒的被祝圣，饼的整个实体被转变成为我主基督身体的实体， 酒的整个实体被转变成为他宝血的实体。这种转变，天主教会恰当的、正确的称之为饼酒的实体转变。基督在感恩圣事中的临在，始于祝圣饼酒的那一刻，同时祝圣的饼酒行持续多久，基督的临在就持续多久。基督是整体完全的临在于饼行及酒行内，而且整个的完全的临在于每一份之内。所以掰饼并不把基督分开。为了表达对基督真实临在于饼酒行下的崇敬，信友在各项圣体敬礼中特别以屈膝或伸鞠躬来倾崇朝拜主基督。自始以来，天主教会在弥撒内外的圣体朝拜，还包括及细心的保存祝圣后的圣体、明宫圣体，让信友隆重朝拜，以及举行圣体游行等。领在于圣体圣事内的是基督真实的肉身和基督真实的宝血。圣多马斯说，我们不能靠感官，而只能靠信德来理解这种临在，但信德却要依靠天主的权威。今天圣体圣事的第二部分，耶稣实质临在于饼酒行中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圣体圣事的第三部分，感恩圣事的程序。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